今天是我们的留学时间啊、本来是由我来讲的，不过刚刚许医师来神学院教学，那么我趁着机会昨天就临时拉夫他对这个精神病啊，特别忧郁症啊很有研究啊、现在在整个世界里面8%的人有这个忧郁症啊、但是我们华人教会在这方面很少的来去处理，所以我们就要特别请他来跟大家有一个简短的这个说明介绍啊。余生也写了本书，可惜今天我忘记了替他拿一些书过来啊，所以大家如果对他这种是忧郁症的十个主题啊，他有很好的书，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 sign up， 下星期我就带给大家这样啊，我们一起都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兄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的主的精神，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一起的学习，一起的研究，好让你的真理透过你自己的启示，无论是在圣经的启示，或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大自然的启示，主要让我们能够都明白你自己对我们心意。我们特别将许医师交在你的手里面，主要你给他有这么丰富的研究跟教学，所以给他有你自己的力量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的精神病的一些的基本的问题。求主祝福一下我们分享的时间，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
阿门。
好，请徐。
好，我们把灯关一下，不然的话太亮就看不到啊，没什么。啊，谢谢陈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基督徒跟精神病的事情。那么教会健康问题啊，这个美国去年有一个人叫 Amy Simpson， 他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国教会啊，不是华人教会，他说呢，在教会里面啊，居然有38%的人有这个牧师啊抑郁症啊。那么70%的牧师呢，美国教会啊，不知道如何在教会里面来处理这个问题。说呢，这个教会里面有这些人，但是他们却这个牧师们却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处理。那反过来说呢，这个教会里面有忧郁症的弟兄姐妹们呢，大概也有70%的美国人呢，这个不敢在教会里面提出来说他们自己有，还是这个在教会里面把这个题目提出来讨论啊。好，那美国呢有一个疾病统计中心的，大概10年他就会做一个调查。他的调查呢说，美国成年人呢，就是18岁到65岁的人呢，大概有8%的人有这个抑郁症啊。抑郁症是美国最普遍的精神病，可以这样讲。我们说精神病好像听起来都不是很好，不过这是我们的名称呢，也改过来了。那无论怎么样，这个是情绪病啊，这个情绪的问题。它其中的大概40%抑郁症的人呢是重度的，就是需要治疗的了。那我们说多少人去治疗呢？美国的白人呢，大概有抑郁症呢，他们是懂得去治疗的，他知道应该治疗。所以60%的美国的白人呢，有抑郁症的时候呢，他会去找医生来治疗。华人呢就不是了，华人大概只有10%的人呢有抑郁症的人有治疗。那其他如果你加上教会里面其他强迫症啊、双向症啊、分裂症啊、小孩的自闭症的，就大概15%的人的教会里面有这个精神上、情绪上的问题啊。好，那我自己觉得呢，华人教会呢有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教会误认这个精神病是灵性的问题，是鬼附啊。他觉得呢，这个所有精神病大概都是灵性不好、信心不够，还是被鬼附了这样。特别在这个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想法的教会里面呢，这种想法呢就很普遍。第二呢，就是那因此呢，因为他人认为这个精神病是一个灵性的问题还是鬼附的问题，所以他们呢就教会呢一般以赶鬼靠信心，就是说呢这个 靠圣灵靠信心，还是用圣经辅导来应付这个精神的问题。第二个中国人的问题呢，就是躯体化的症状来表达这个抑郁，我等会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就像中国人不会跟你讲说呢，这个我情绪压抑，这个心情不好，一般呢都是用身体的症状呢来表达他自己心里面这种的压抑啊。第三个大问题呢，就是对精神问题药物治疗有极大的恐惧啊，提到呢就觉得呢这个第一不好提，第二呢就是不愿意接受啊，所以有极大的恐惧，这是第三个华人教会精神健康的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教会里面缺乏这个华人的精神科医生，这个美国中国也是了，这个精神科医生很少，所以呢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华人的基督徒当这个医生的哈，每年有500个华人基督徒医生在医学院里面毕业，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呢是选精神科的。那所以呢这个华人的里面，中国人教会的里面，李润德的朋友的里面呢，所有读医的人没有一个人去做精神科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问题在教会里面就不好解决了。那我下面跟你们讨论的呢，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啊。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科学角度来讨论。不过 anyway， 我的意思说呢，这个科学跟圣经呢不应该有矛盾的。所以你听了这样之后呢，不需要觉得就是不合圣经啊。圣经确实是神特别的启示，但是大自然里面呢有神的一般的启示啊，普通的启示。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来查经啊，来研读神的话语呢，那是很好的，是知道神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可是科学呢，是从这个神大自然的里面呢来了解神的大自然的启示嘛，不应该有矛盾的。既然神是特别启示跟普通启示的源头啊，科学的发现跟圣经呢不应该有矛盾。有矛盾是因为呢，这科学的发现，要不就是还没有完整，科学一直在进步的，要不就是呢我们解释圣经不正确。所以科学与圣经呢不应该有矛盾，但是他们是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看事情的啊。从科学的层面看的事情呢，是解答一个机制的问题，就是呢为什么一些事情会这样发生。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呢，是解释为何啊意义的问题。所以圣经讨论的是救恩的问题，是称义成圣，这个教会这种救恩啊这种的问题。我们如何对这个社会上有负个责任啊，传福音，这些是圣经里面讨论的事情。可是科学呢主要呢是解答一个机制的问题，如何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如果你说呢这个我们来讨论这个建教会，那你就大概不能用圣经来讨论了，因为呢这个是基本上面建筑一个教会是机制的问题，你要用这个建筑学啊，这个土木工程啊这种呢来建造一个教堂啊，你不能用圣经来建造一个教堂的。你要来建造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灵命呢，那倒是需要用圣经的道理啊，这个我们搞清楚啊，这个领域上面不一样啊。但是呢他们基本上不应该有矛盾的，因为呢这个两个都是神的启示嘛啊。好，那所以呢抑郁焦虑这个问题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你说呢，一个是从意义的层面来看，一个是从机制的层面来看。圣经的想法呢，就说人为什么会抑郁跟焦虑了，是人与自己的矛盾。在世界堕落之后呢，神对亚当跟夏娃有4个咒诅，一个是人与神就隔离了，人与神就有矛盾了；第二个是人与人就有矛盾了；第三个是人与自己有矛盾了。所以你看呢，这个他觉得很寒冷了，他觉得呢这个心里不安了，就是什么？就是人与自己的矛盾。你说你也不想要这个焦虑，也不想要抑郁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你与自己的矛盾。那原因呢，就是人与神的隔离啊，人离开了神之后呢，这个生命就出问题了。
解决是从悔改重生、灵命的更新、教会的生活来解决这个抑郁跟焦虑，很好啊。可是呢，精神科学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看这个抑郁焦虑的本质是一个大脑神经功能紊乱的结果，原因呢是基因与环境的互动，解决呢是透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过一个有目标有扶持的这个生活，用药物来治疗，用辅导来解决这个环境的诱因啊。所以呢，药物是针对这个基因产生的这个身体还是大脑的紊乱，辅导呢是减少这个环境造成的基因的跟基因的互动。举例，你失业，那你吃药失业没用的，你还是要找工作的。但是呢，辅导呢就能够帮助你怎么来面对这个失业，还是这个如何来调整你自己的心态来面对这个失业。你生病啊，你觉得很悲哀，你得癌症，那么一方面当然需要治疗啊，但是这个环境的诱因呢就造成你这个情绪压抑了嘛，那辅导呢就可以帮助你怎么样比较正面的啊。你如果是用圣经的原则来辅导的话呢，你可以从圣经的话语的里面来提醒你啊，我们做人的目标，我们对永生的盼望，这种啊，辅导是基本上是针对这个应付环境的诱因啊，药物是针对这个基因的这个造成的紊乱啊，这个是科学的角度，科学跟圣经有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角度讨论的问题可能结果不一样，但是呢，这个也不应该有矛盾啊。我知道呢，这个中国人对自然科学的问题，可能数学啊这种这个太空工程的这些呢，大概有了解啊。但是呢，对这个生命科学呢，这个我们的想法是跟西方是完全脱节的，我们是从中医的角度来想啊。所以这个呢，就造成教会里面很多的紊乱跟矛盾啊，也很造成很多的痛苦啊。教会的里面呢，就不知道如何来处理这种的问题了。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先谈谈忧郁症是什么啊？香港跟台湾来的叫这个叫忧郁症，中国叫抑郁症。那抑郁症呢，基本上是一个大脑功能紊乱的病啊。我先不是一个灵性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大脑的病啊。就好像你心脏的病呢，不是主要不是一个灵性的问题，主要是一个心脏功能出问题。你这个白内障，这个是你眼睛里面这个晶体出了问题，这个不是因为灵性的问题，你不能把两件事情呢混为一谈的了啊。所以呢，抑郁症呢是一个大脑功能紊乱的一个病，在这个国际上面有一致的标准的。你到中国去，你到南非去，你到南美去，你到加拿大去，你到苏联去，都是一致的。你得抑郁症，这全世界都是这个标准的。是因为中国人自己对这个没了解，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抑郁症诱发的原因呢，是这个为什么得抑郁症呢？刚才讲过了，是基因与环境的互动，我们会讨论这个事情。抑郁症大脑的功能紊乱呢，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不需要猜测的。我为什么说这个是大脑病呢？因为你可以从这个 MRI 这种上面看到，抑郁症大多数不需要治疗，为什么呢？因为呢，环境的诱因过了，你就会好啊。如果你失业，那你情绪非常压抑，家里面没事干，就每天就是看着墙，这个流眼泪。那过一阵子呢，这个你找到工作了，这个神给你一个很好的工作，那你就这个抑郁症就过了。所以呢，大多数的抑郁症呢不需要治疗了。抑郁症的治疗呢，药物治疗了，我想这个主要是药物治疗啊，是相当有效。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药物治疗，但是呢，需要的时候用药物治疗呢是非常有效的。问题就是抑郁症的自杀率是5%，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抑郁症是一个病啊，它需要治疗的。基督徒可能得抑郁症的，你不要以为呢，这基督徒灵性好了就不可能得抑郁症，千万不要这样想啊。好，那我们呢？每个来 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每个来讨论一下忧郁症的诊断，我们很快讲过。现在呢，基本上还是一个临床的诊断，就是说呢，这个你跟这个医生讨论一下你的症状是什么，那么医生就做一个诊断了，这样。那日本呢，现在是用大脑测试来辅助这个诊断，因为日本人跟中国人都对精神病很多歧视跟这个惧怕，不肯接受这个事情。所以日本呢，科技很进步啊，前沿很多，所以他们就用大脑功能的测试来帮助诊断，那 convince 些人，就是说服一些病人来说，你是这个是脑病啊，为什么你要不接受？那美国现在呢是可以用血液检查辅助诊断的，我是会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好，那临床诊断是根据什么呢？两个主要的症状，这两个症状呢需要持续两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下面两个症状，但是呢没有持续两周，很少人，最少这个大概只有10%的人呢是持续两周的。那这两个症状是什么呢？第一个呢是情绪低落，特别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心情非常难受，说不出来的心里面的沉重跟压抑。第二个呢就是失去乐趣兴趣，做事情索然无味，就是你本来喜欢做的事情，现在做起来呢，得了抑郁症之后你做起来呢就毫无味道了。而且呢需要有一个程度上面的了，就是说呢影响你的生活、人际关系跟工作这些哈。那我不否认这些讨论的事情呢都是比较这个情绪上面都是需要有一个主观的判断的，但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客观确定的可能啊。详细我们就不讨论了，我们先讨论过这个抑郁症是什么啊。抑郁症是情绪低落加上失去乐趣。好，那如果你去现在去看美国人的医生，一般的这个家庭医师呢他会就是问卷了，又给你一个 questionnaire， 请你来勾一下，说你有没有情绪低落，有没有失去乐趣兴趣这种啊。如果你说你勾两个都有的话呢，那么这个护士还是这个医生呢，他就要问你下面的问题了。下面的问题来诊断啊，其他症状什么？失眠，中国人失眠的问题，我想是很严重的了哈，特别是跟经过文革啊这种事情之后，绝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中国人的精神问题本来就比西方多，但是中国人不接受这个事情。因为第一呢就是失眠了，特别是半夜两三点醒过来再难入睡啊，你如果你躺下去睡不着，那个是你心里面想很多事情了，这个焦虑的问题，这个不是也跟抑郁症有关了，不过我们讨论的是抑郁症，主要不是讨论焦虑。但是抑郁症的睡眠呢，就躺下去一刻就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呢睡到半夜两三点醒过来呢就不能入睡了，这个是抑郁症的失眠的症状。第二个没有胃口，体重减轻。那有些人呢是相反的，就是说他抑郁的时候呢他就吃很多，一般中国人呢就是没有胃口，体重减轻，减轻多少了？一般呢我们说减轻这个大概7磅以上呢，我们就觉得这个是需要治疗的。提不起劲，缺乏动机，还是坐立不安，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尽管是你想要去做，你好像不能启动自己。所以呢抑郁的人有些时候呢就躺在床上，他不一定睡着，但是他觉得呢这个好像根本就没有动力来起来啊。老人呢70岁以上的老人呢抑郁症的时候呢倒不是缺乏动机力，你也有时候看到老人不能起床了，不过呢主要是他们坐立不安了，这个常常这个没有办法安静下来，这个就是常有很焦虑的动作，这个是动力出问题啊。那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自卑追究，心灰意冷，这个不是原因啊，这个是结果。就说呢你平常都是一个很乐观的人，突然呢你就抑郁症来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卑追究，对事情心灰意冷，那你说为什么我变了一个人，这个是后果不是原因啊。基督徒呢就说因为你自卑，你常觉得自己犯罪，没有信心，这个是后果不是个原因。不能集中精神， 失去记忆，不能承担事情，就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好像呢是 overwhelming， 他觉得呢你不能啊面对，最后呢就想死，有自杀的意念。我很快讲过这些了，好，所以呢，抑郁症不是普通的情绪波动，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波动，情绪压抑的时候，情绪这个情况啊，因为呢，情绪压抑呢，你心情不好，超过一天，影响的是人际关系、自己的情绪，其他症状并没有，本质是大脑正常活动的现象。抑郁症呢，为期最少两周，比如说你一天是这样，两天、三天是这样，没关系。维持是两周，那就要注意了，影响日常生活的功能与质量，就不是影响单单是别人不喜欢跟你做朋友，影响你的睡眠、活力、兴趣、盼望啊，想死啊，是吧？那这个是不一样的程度。其他的症状呢，10%抑郁症的人可以有焦虑症，可能不止10%哦，这里随便写，焦虑、怀疑啊，就觉得人家偷听他说话，跟踪他，这个放毒药在他食物的里面，偷他的钱的这种。幻听就是没有觉得有人在旁边跟他说话，鬼跟他说话这些。亢奋这个是双向症，我们暂时讨论自杀的倾向啊。那我们觉得是说呢，这个是大脑功能的紊乱啊。那我们来看啊，中国人的精神这个。我看躯体化嘛，我说四个问题的第二个是中国人的抑郁症呢是躯体化的，为什么叫躯体化了？现在中国大陆呢叫植物神经功能障碍，以前呢叫神经衰弱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得抑郁症不提抑郁，觉得羞耻，所以用身体的症状来找医生。那症状什么？头晕、心慌，就心跳，就跳得很快，这个好像感觉呢这个心要从胸口跳出来一样。那么眼花就是没有理由的眼花了啊，耳鸣啊，胸闷、胃疼、胃胀，没有胃口，失眠啊。刚才我讲这个失眠啊，失机、虚弱、怕冷、呼吸困难，第二呢，这个气进不去啊，这个手发抖这种啊，这个是中国人典型的抑郁症的表现。所以呢，你去看医生的话呢，这美国人的医生。我刚到 Boston， 我从 Boston 来，我从 Boston， 我刚去 Boston 几十年前的时候呢，这个外国医生不会看啊，这个中国人去找他，他说我头晕眼花、心跳、耳鸣啊。那你看中国香港的报纸，你每天都看到有人写信去问这个医生说，什么叫为什么我常头晕眼花、心跳、耳鸣？医生就说哦，这个中医就说哦，这个是虚弱什么这种啊，补血这些。那么头晕、眼花、心跳、耳鸣啊、胸闷、胃疼啊、怕冷这些，那美国医生不会看啊，他说怎么有这种奇怪的症状？那就抽血啊，做胃镜啊，做什么？做肠镜啊，这个等等来检查，看了一年半年找不到，完全找不到。那没有人做中国，没有中国人做精神科的。我去的时候，这美国人就很高兴了。这所有的病人，中国人的病人就来找我。他们说，这个医生不会看了，他找不到我什么病。我说你这个，我们来说这个是抑郁症，他们就很生气嘛，觉得我这个怎么说他们有精神病。那抑郁症跟焦虑症呢，的确是有躯体的症状，因为这个是一个大脑功能的问题嘛，所以大脑功能有出问题的，当然就会影响你这个身体的症状啊。那这些呢，确实中国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叫副神经系统，就是植物神经，确实是事实啊，这都是副神经系统功能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大脑的病嘛啊，脑石出问题了，那当然这个副神经系统的出问题吗？确实是有的，可是呢，一般的专家认为是因为中国人爱面子啊，不敢承认自己有抑郁，所以选择性的来注意这种的症状，本末倒置是这个意思。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95%中国人的抑郁症呢是没有被诊断的，因为你去找医生，他不是你得什么病嘛，跟你讲说，上个礼拜我在加州另外一个地方哈，就有一个女人来看我们，她丈夫死了之后，她就常常流泪，觉得胸口压住了，不能呼吸，手发抖，这个怕冷就。 他又看美国医生看了两年了，这个没事，医生都跟他讲说你没事了，哎呀，这个不要想太多。我就跟他讲说你这次去看医生呢，你要告诉他说这个是中国人的躯体化症啊。哎呀，这个真的很痛苦，这个我觉得这个我没想到呢，这个几十年之后啊，我是国父的同学，你们知道吗？孙中山是我的同班同学啊，之后有做医生的时候呢，已经是很久以前了啊。段祺瑞啊、曹锟都是我的朋友啊。那么，没想到呢，居然呢，到了现在2015年哈、啊，到了加州来，又碰到一个中国人是这种症状的，哎呀，我觉得真是难过。看了两年了、啊，这个医生找不到原因，说没事啊，啊，开始看，完全不懂啊，因为没有中国人做精神科啊，那这个中国人的病，外国人就不会看了、啊，晚上睡不着啊，这个整夜不能睡眠，这个医生说。哎呀，没事了，你去放假什么啊？跟他讲这种话，好，抑郁症是相当普遍的哦。现在呢，WHO 啊，国际卫生组织呢认为呢，抑郁症是世界第二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啊。那西方的国家，所有西方国家呢，抑郁症呢大概都是6%-10%的人有啊，比如说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但一般都是大概6%-10%。女人呢是15%，男人是5%，差不多是这样。不是因为男人，5%不是因为男人精神健康比较好，是他们得了这个病不肯承认。所以呢，男人的自杀率是女人全世界都一样4倍啊。因为男人不治疗吧，他不肯去看，他就觉得自己啊很能干啊，什么都可以，搞不没有啊，中国人不承认。不认识自己有抑郁症，所以到2000年的时候，在中国啊，在 LA 华人的里面啊，香港、日本、非洲这些啊地方啊，都只有2%-3%。那当时呢，这个国际上面的这种的专家觉得很迷惑嘛，就说怎么会这个呢？是这个是一个西方的病吗？后来呢、啊，这个中国自己呢就做了几个大型的研究啊，2008、2009、2013啊，几万人的普查，你看看呢是不是中国确实是共产党已经战胜了抑郁症了？那么发现不是啊，当然很失望。其实呢，他们现在都承认啊，中国的这个几个普查出来都是6%-9%，但就跟国外一样。照我自己来说呢。在我自己到中国，每年到中国去的啊，从孙中山时期我就在中国啊，这个南北这样跑，所以呢，这个在我认为呢，我相信呢，这个中国的抑郁症呢是啊，一般呢是可能呢超过40%啊，我从来没有在这个香港、美国这种地方呢，听到呢一个家里面有几个人自杀的。我在中国大陆的里面，许多人跟我讲说，啊，他妈妈自杀，他婆婆自杀，他兄弟自杀，他这个舅舅自杀，他什么？哎呀，我觉得真是简直不可思议啊！我觉得中国这个精神问题呢，现在已经是失控了。但是美国华人一样啊，我想是一样的。不过美国华人就是也是一样，就是不承认了。觉得没有嘛，所以呢 ，LA 啊，2003年的时候呢，林克明教授在 LA 做了一个很大的普查嘛，4500个中国人的普查，哎，只有2%了。美国人呢就说，哎呀，你自己做错的，你不会做啊，就开始的时候不肯接受他的这个文章啊，你想多可怜，不是他的问题啊，是中国人不肯承认的问题啊。香港呢，1986年的时候，这个，陈嘉乃教授呢，在香港沙田做一个研究，几千人也是 LA 一样啊，几千人用最科学的方法去做，我们叫两层调查 （two-stage survey）， 得到的结果是2%沙田的人说他们是有抑郁，啊，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嘛，不承认，不认识啊。到了2008年，李成教授，2008年就是86、96、06，20年之后呢，李成教授同样在沙田，4500人一样的人抽样调查 ，two-stage survey 找到是9%， 那你说怎么可能二十年里面这个抑郁症在沙田会跳四倍啊？这个是因为呢，不是因为它突然增加，因为这个有什么缘故突然的基因突变啊？不是这个缘故啊，是因为中国人不承认，以前不承认了，最少那现在承认嘛，也很多不承认了。无论如何了，95% 的人也没有诊断的啊，你问他，他说哦，没人告诉过，也没有治疗。好，我们讨论抑郁症的成因啊。所有的疾病，无论你是癌症，是这个血压高，是血糖高，是胆固醇高，是什么的病，都是肺病啊，这些啊，结核病，都是基因与环境的互动啊，没有别的理由的。现在的一致了，从2000年这个我们对基因谱这个理解的时候呢，知道所有的病都是基因与环境互动产生的。那抑郁症当然也是咯。那环境诱因是什么？我们先讨论环境诱因啊。成长的经历，你小的时候被父亲毒打啊，骂你说你没用啊，不应该生你啊，是一个错误。到现在还有这个情况。我前礼拜在也是在加州嘛，看一个人，他说妈妈是一个博士啊，非常成功的，跟父亲离婚了之后。跟这个小孩的父亲离婚了之后呢，把气就出在这个小孩身上。小孩现在14岁，就妈妈说呢，哦，本来就不应该生你啊 ，you are mistake 啊，你是我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个错误等等。这个小孩到了13岁，就严重的问题就出来了，成长经历啊，压力。中国啊，这个父亲又不在家，到外面喝酒，另外有女人，家里面的小孩，尤其是北方啊，回家打小孩。这些呢，这个造成了这个无数的伤痕啊，压力啊，你工作上的压力，这个不用我讨论了。人际矛盾啊，你跟老板吵架，家里面出问题，你跟你婆婆出问题，这些亲友朋友死亡，亲人朋友死亡啊，你自己还是亲友得病，工作升学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失恋的问题，孤单缺乏扶持的问题，搬到新环境的问题，生了小孩产后抑郁症了，车祸都可以造成抑郁症的，这是环境的诱因。我没时间了啊，这个很快，一般跟罪无关啊，你先搞清楚这个事情。基因呢，现在已经找到三处了，肯定还有很多没有找到。我先给你看其中一个基因造成的，这个基因呢，在你身上呢，都其中一个功能呢是产生这个蛋白质啊，叫 protein。这些 protein 呢，它有个功能的，这个氰酸的这个启动体啊，是造成抑郁症的一个基因的产，所以基因出问题，这个 protein 就出问题啊。好，那么它功能是什么呢？它在细胞膜上面啊，这个细胞的膜，黄色那条线贴在上面。一个球这些呢叫 amino acid， 我就不讨论这个事情了啊。好，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它的功能是回收这个氰色胺。回收氰色胺有什么意思呢？氰色胺呢是你细胞与细胞之间讲话的一个介质。大脑有100亿的细胞啊。所以呢，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你住在你大脑。如果你想象啊，每个细胞是一个人，住在你大脑的里面啊，这么小的脑袋的里面，住在你小小脑袋里面的细胞啊，是世界人口的10几倍啊！你想，有可能吗？你自己想想啊。这个细胞与细胞之间通话呢，是通过一个。所以通过一个叫介质啊 ，neurotransmitter。那这个 neurotransmitter 呢，有很多种了、啊，这个一般都是跟情绪有关啊，这种啊，跟其他所有的大脑功能都是这样过来的。好，那这个我刚给你看这个东西呢，就贴到这里。那么这个产生这个介质出来了，接到后面这个下面这个细胞上面就，就这个话就说通了。说通了之后呢，剩下来的氰色胺呢就被它回收啊，回收就是 recycle 嘛，就是没有浪费的。好，那么氰色胺呢是其中一个管理情绪的 影响你情绪的一个介质。如果你的启动体比较长，那你承受压力的机会能力就比较大。如果你的启动体比较短，它的回收不好，那么你的这效率没有这么高，它的保护力呢就比较低，所以你承受压力的能力就比较低，是这个想法。环境与吸互动就是这个意思。环境压力之下，长的启动体的基因造出来的这个想自然运输体呢，得人的得抑郁症大概是2%，如果是短的大概是15%，差不多是这样。就说呢，是它保护你的，它保护你的这个程度增加大概8倍啊，6倍到8倍。那意思说呢，这个你碰到难处的时候，失业啊，这种这个风灾啊、地震啊，成都、四川地震之后，那之后呢，人这个抑郁的话呢，其中一个理由呢，就是这个青山的强山的这个启动体出问题啊。出问题了，它本来就是这样，它是保护你的力量不够，所以呢，你说得了这个抑郁症之后，得了这个环境的诱因之后啊，承受了这个压力之后，你没有得抑郁症，不是因为你信心好啊。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说，哎呀，你看我啊，失业了，人死掉了，都很，我这个信心都很大，都感谢主。这是因为你基因好，不是因为你的信心强啊！你搞清楚这一点啊，就比较骄傲嘛。这个你基因的问题啊，这个不是你信心的问题啊。那基因环境互动啊，一般呢，基因跟环境呢不会直接造成一个病的，它中间有个 intermediate step， 这一个步呢，就是这一步呢，就是基因与环境互动之后呢，产生你身体上面啊，要不就是心脏，要不是血管，要不是胰脏，又不是什么都可以了，是结构生理器质啊，中国叫器质嘛，结构生理是香港跟台湾的词的改变，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举个例子给你啊，如果你每天吃猪油，然后这个肥猪肉一块一块这样吃，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个老人在教会吃饭，这个老人就给我一块大的肥猪，我说我这个胆固醇很高，不敢吃。哎呀，他就说，哎呀，你看啊，这种年轻人，那时候是国父革命失败之后，我到美国来嘛。那么这个老人呢，就说，哎呀，这个怎么你这个青年人怎么这种胆量这么小？你看我这个老人，他每天吃肥猪肉都没事。我跟他讲说，是因为你基因好，不是因为你胆量大啊，你这个如果不然的话你早就死掉了。我说基因啊，你每天吃肥猪肉造成你肝功能紊乱啊，胆固醇增高，造成你血管堵塞，脑溢血中风，知道我意思吗？这中间有一步的，不是你基因就造成脑溢血啊。基因你要吃很多肥肉造成肝功能紊乱，胆固醇，你不吃肥肉也可能胆，如果你肝功能这个遗传问题的话呢，肝功能还是可以紊乱的，不一定跟，就是说你这个很注意你的健康，你还是身体可以出问题的。不过基因与环境互动呢，就造成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但中间这一步呢，就是需要的啊。再举个例子，基因加营养过剩，你每天这个冰淇淋啊、巧克力啊、这个蛋糕拼命吃，胰脏承担不了，产生这个insulin功能出问题。二型的糖尿病就来了啊！第三，如果你抽烟，基因加环境互动，气管，那为什么邓小平每天抽烟没事了？因为他基因好啊，不是他啊。那么基因加抽烟，一般我们的这个基因，绝大部分的基因都不能抽烟的，二手烟都可以造成这个基因出问题，造成气管细胞的变化，造成肺癌，听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完全是基因环境互动嘛。基因加高考加家人，这你说这里没有教高考没关系啊，这个家里面对你的人要求很高，大脑功能就紊乱了，造成抑郁焦虑，是这个想法啊，清楚啊。那你说抑郁症有什么，为什么你说抑郁症是大脑的病啊？ 那我们来看吧。第一，大脑皮层细胞减少；第二，大脑新色胺受体、多巴胺受体、单氧化酶受体皆减少；第三，睡眠脑电波变化；第四，你的 HPS 反应太高。白色的我就不讲了，你知道呢，这些呢就太复杂了，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这个事情。先给你看啊，那现在你怎么知道这个脑子会出问题了？这是我们幻想出来的啊。现在80年之后呢，85年之后呢，这个 MRI functional MRI 这些呢开始这个可以用了。那你这个是 MR machine 啊，你放到你躺进去，然后在你这个洞里面，它机器转动，它出一个，看得出来你的脑子，蓝色这个是脑子啊，你这个是你的头啊，等等啊。好，那我们来看啊，这大脑活动呢，现在看得出来的，你再看这个图，你的后脑这个管理视觉的这个皮层啊，就活跃起来嘛，所以红色、黄色，这个是表示活跃的意思。你闭起眼睛，这里就没有了啊！不看东西呢，这个地方就不活动了。这是你听我讲话，这里在听我说话，这里就很清楚啊！你带起这个东西塞住你的耳朵，你这里就不活动了。好，前脑思想，那你每天都要想事情了，所以这个要关掉比较困难。前脑前这个额叶，我们叫 frontal lobe 这个地方呢就活跃，这里是我在说话啊，所以呢我这里就活跃起来。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做个 MRI， 你们是这三个地方活动，我是四个都活动啊，看得出来的，不需要讨论的这种事情。这个是爱啊，这个你不要讲到说呢，爱是看不到的啊，唱诗什么母亲的爱是摸不着测不到，你像千万不要这样说，爱是看得到的。爱是什么呢？爱是感觉的意思啊，感觉的爱啊，应该这样讲。说爱是很久忍耐，那个可能看不到。这爱是这个感觉呢，看得到的。这个是一个妈妈刚生了一个 baby， 这个护士把她的 baby 抱进来，给她第一次看她的 baby 的时候，不是第一次了，就是刚刚搬到病房去，这个护士把她的 baby 抱出来的时候，她看到了 baby 啊，这些地方，这个区域啊，这个整个区域。包括这个啊，这个整个区域呢，我们叫这个感情的通道啊。所以呢，看到这个 baby 的时候呢，这个爱意啊，心里面这种爱的感觉就飘出来。飘出来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得到，其实是个脑子的一个反应啊。为什么他的小脑会活动起来呢？因为他想要伸手去抱这个小孩啊。小脑是管理你这个手脚的这个coordination 嘛。好，这个呢是一个人看见一条蛇啊，红色就是这个地方呢非常活跃，这个叫amygdala 啊 hippocampus 海马这些地方。所以呢第一时间它是检查这个环境安全的区域嘛，所以你大脑这个地方一碰到什么事情你觉得不平安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它给你的讯号了，是这里开始的。不是你的心不平安，而是这个造成你心里面不行，给你一个讯号，叫你觉得心里面不安了、这个是恐惧啊，这个是这个区域的反应啊。那么这个是痛啊，一个人把手放到热水的里面，同样一个人啊，把手放到热水的里面痛啊，所以呢，这个感觉呢是在大脑的一个功能啊，是痛，不是你的，不单是一个怎么讲？痛的感觉是你大脑的功能造成的。好，那你给他吃很强的止痛药，还是要把他的手放到热水里面，你看他痛就减少了，是吗？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热水，一个没有吃药，一个吃药的时候。好，这个是快乐的时候你大脑活动的情况，这个是忧愁的时候，这个是惊恐啊。有时候呢你心慌啊，觉得很恐惧的时候呢，这个心理的现象是什么造成的？是这个地方活动太过分了。就刚才我给你看这个圈嘛，叫感情的圈嘛。那说为什么这个恐慌又是这个地方，爱又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问题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搞不清楚啊。这个就是你大脑的区域啊，这个管理情绪的区域，整个所有的情绪都在这个情绪里面，这个区域里面。 出来的。那你说怎么区别这个是爱，一个是恐慌的，那就是以后要讨论的事情了啊，将来啊专家讨论，科学家讨论的事情了。那么不看，你说呢？所有的你的感觉、你的想法、看东西、看事情啊，这种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大脑功能现在都可以看出来，无论是你这个想什么还是感觉什么，都是大脑活动的结果。这个是男女不同啊，男人的网络呢是前后连接的，这是刚刚出来的一个图啊，今年版，前后连接，所以男人想事情的是一条线的。女人呢是左右连接的，左脑跟右脑，右脑是感情的脑，左脑是理性的脑。所以男人呢觉得事情很好办啊，理性的事归理性的事，感情的事归感情的事，你跟他讲话呢就说不通的啊，他想不清楚。女人呢就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所有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是天下大的事情，就是因为呢他左右的脑子一起活动啊。那我们讨论这个事情吧。好，那这个大脑皮层减少，这是15年的研究，Columbia University 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有名的、很著名的一个做抑郁症的研究啊，15年追踪150个严重抑郁症的人，跟这个150个没有抑郁症的人，每年做一个 MRI， 看他们的这个皮层的细胞的减少。那一般的人呢，年纪大了之后，皮层细胞还是会死的，所以会老人会得这个痴呆症。这个是一个比较，紫色的地方呢，就是说呢，抑郁症的病人比这个正常的人、没有抑郁症的人，细胞消失要多啊。所以你看就知道呢，这个抑郁症是造成了大脑细胞的死亡啊。那大脑强酸受体的图，这个是正常受体很多，所以你情绪还是可以的，一两天出问题没关系啊，基本上不会抑郁的。这个是抑郁症的人的脑子啊。你看这个正常，这个减少是不是不需要讨论的？你说这个完全是心理现象。你看吧，这个我们来看吧啊。抑郁症这人吃了抗抑郁症的药6个礼拜之后就恢复了。你看啊，这个这种前后的图是最清楚的证明了。正常的人，抑郁的人吃药之后正常的人，你看这个还有什么讨论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抑郁症的人他就是没有尽力不肯做事情呢？就因为他大脑功能出问题啊。你看这个功能少，就是说呢他的活动少。你说你就拼命勉强自己去做啊，做不起来啊，就是因为他大脑的活动量已经少，正常的活动量说大嘛，就比较起来就当然是比抑郁症的要大了，躁狂症就更大了。我们等会可能有一个图看躁狂症了。医生呢，这个不是一个你自己故意弄出来的一个病啊，这个故意这个整出来的一个病啊，这个是大脑脑子出问题。那这个多巴胺的图，多巴胺正常的人多巴胺底神经节里面多巴胺很多，抑郁症的人就少，相对是不是啊？这个是红的，这个淡淡的红色，这个红的，这个淡淡的红色，这是从上面看下去的 MRI， 这个是从前面看到后面去的，这个是两个人，这个两个是一个人的大脑，这个是抑郁症的人的大脑啊，这样分法。好，那个氨氧化酶就是说呢，这个区域这种紫色、黄色的地方呢，就是抑郁症产后抑郁症的一个这些富人呢、啊。我忘了10几个人吧，他们这些区域的单氧化酶，就是大脑的这个皮层啊，这些里面的地方啊，感情的地方、啊、都减少。所以我们现在呢是蛮清楚知道呢，抑郁症呢是一个大脑的病。脑电波啊，这个是清醒，你现在这个脑电波是这个清醒的图啊。到你打瞌睡的时候呢，第一层睡眠是这样，第二层睡眠，第三、第四，就是说你这个越睡得深，你的脑电波就越慢。这个是你做梦的睡眠， 做梦期的睡眠呢，是好像你清醒跟第一层睡眠之间啊，在这里啊，大概我们怎么决定啊？波度的快慢跟波度的大小来决定啊。那你看嘛，这个是做梦的时候呢，你这个脑子在做梦的时候呢是非常活跃的，这个是正常。就是说这个深睡，你深睡的时候脑子还有活动的，但是呢你在做梦的时候呢，你看这个脑子是非常活跃的。就说呢，你这脑子在睡，虽然是在睡了，但是它还是在整理事情的。那为什么需要整理事情呢？我们等会讨论啊。这个是十点半一睡，半个小时十五分钟之内呢，你就睡着了，你就进到深睡啊，第四层睡眠。四层睡眠一个小时之后呢，第一次做梦的睡眠就出现了。没有人不做梦的，只有死掉的人不做梦。你说我从来不做梦的，那要不你就死人，要不就是你对自己不了解。一般都是对自己不自觉没有自觉的人呢，就说自己是不做梦。好，那这个所以呢，每个人晚上都做5个 cycle 的梦啊，这个没有时间讨论。刚生下来的小孩呢 ，baby 啊，这个脑子很活跃，他因为他学的事情很多嘛，每一天他睡22个小时，15个小时在做梦啊，只有7个小时是不做梦的啊。这个你想啊，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图啊。2岁的时候呢，就反过来了，6个小时做梦。14个小时不做梦，10岁的时候呢，4个小时做梦，6个小时不做梦。25岁，我们这一样这个年龄呢，就是2个小时做梦，6个小时不做梦，一定的啊。所有的动物都做梦，都基本上面所有有脑子的动物呢，基本上面呢都是有做梦期跟不做梦期。那你说奇怪，为什么会这样？一般呢，所以我们说呢，2种的睡眠啊，慢脑波就不做梦的睡眠，为了保存长期的记忆，给你身体的休息，没有时间讨论了。做梦的睡眠呢，是帮助你整理压力。那，如果你得抑郁症的话呢，你去做一个脑电波，你说不需要去做 MRI 啊这种啊，没有钱做。但是呢，你要去做一个睡眠的测试，和导致很多实验室可以替你做。一般呢都在这个做梦睡眠上面，抑郁症做梦睡眠上面出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整理压力，第一它往前移动，第二它的质量不好，第三可以看得出来，第三是早醒。哦，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往前移就是1个半小时之后第一次做梦的睡眠出现，抑郁症的人呢就是10分钟15分钟。这样就起来的。第二，它的质量不好。那我们质量不好什么意思啊？这个波呢，整齐跟规律的。到抑郁症的时候呢，这个做梦的波就不正常了。第三呢，为什么2点钟醒过来了？就是你2点钟的时候啊，大概抑郁症的人呢，就是第三期的梦嘛啊，往前移动啊。那么你看啊，第三期的做梦呢比较长啊，大概有半个小时，前面都比较短，后来的后半夜做梦的时间就比较长。就说呢，这个脑子呢在你做梦的时候呢来整理你的压力，那抑郁症的脑子呢就整理不出来嘛。第一呢，它很想要很快去处理，所以往前移动啊。第二呢，它的整理不好，所以呢波度不整齐啊。第三呢，2点钟醒过来呢，就是在你这个认真来处理这个压力的时候，你脑子就迟迟不干了。他就说呢，这个压力太大，我承受不了啊，不肯做了，这样这个意思。所以呢，为什么2点钟醒过来就不能睡了？这个刚刚我们就没办法讨论了，时间已经到了，那没办法再讲了啊。这个是验血，你可以去 Rich Diagnostics， 所有全美国都有这个实验室的。你可以问你家庭医生，你说我想要这个查 ，want a blood test for depression， 他可能肯定跟你做，可能不肯啊。啊，抑郁症是什么？抑郁症是大脑功能紊乱的病，与其他身体的病一样，是一个基因与环境互动的病。抑郁症的心理现象，所谓精神病啊，是大脑功能产生的。啊，大家从这个角度 来看教会有问情绪问题的人，为什么基督徒可能得抑郁症？因为呢，精神病基因是环境互动嘛，抑郁症是基因的问题嘛。信仰可以帮助你减少这个诱因啊，帮助这个基督徒来应付这个诱因，给你有盼望。可是基因没有改变，发病的几率还是存在的，是吧？清楚啊？我想到这里就停了，谢谢大家。
谢谢。